那就是请您每次上完课之后回家就那个礼拜就把那一章看一遍哈。像我们上个礼拜教的是启示，那就是第一课哈，你就看那个 scriptures。 今天我们教的这一课是神论哈，你就要看第二课跟第三课。第二课 chapter 2是 God 哈，那第三课是 God the Father， 所以这两课大家要回去看。上次有说过，说这些每一课里面它都有一些习题在里面，你一边读，然后一边它就有习题，那些习题的话要请大家回去来做哈。这些习题就是你们的测验，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个测验啊，考的就是上个礼拜那个这一个课文里面的那些习题哈。所以我们正式的课本就是这两本，就是圣经跟这个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那今天我们的课因为是神论，我跟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是 Knowing God， 它有中文的译本就是认识神。作者是 J.I. Packer。 那这本书是蛮好的一本书，也是蛮出名的一本书，应该各基督教书店都可以买得到。它其实也就是一本系统神学一样的书，但是他特别强调来介绍神的属性哈。Knowing God by J.I. Packer， 有中文的翻译本哈。如果有兴趣的人就自己买来做参考书哈。那如果大家差不多 settle 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的思想意念，能够接受神的真理，也帮助我们讲课的人跟听课的弟兄姐妹总共八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对神的认识更加的增加，也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团契也因此而增加。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这门课是基督教义班哈，它其实就是比较小规模的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在一般神学院的话就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它是一个四个学分的课，然后要花两个学期或三个学期来上。我们这门课就只是总共16个小时，所以我们会讲的比较精简一点。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问哈。如果课堂上问也可以，然后下课之后跟我讨论的话也可以。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神论哈，就是关于神的学习。一开始我们来介绍几种各种的神论，我们了解一下哈，从无神到有神有哪些的神论哈。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无神论哈 ,Atheism。无神论它的论调就是根本无神。请大家注意，无神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理论的无神论哈 ,theoretical 的 Atheism。还有一种是 practical, 实用的无神论。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理论的无神论哈。就是他们在理论上完全推翻有神的存在，他们坚决相信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神的存在。那这些代表的人物有像法国的沙特德国的尼采这些人哈。那理论的无神论是最坚定的无神论，因为他们从信仰上哈，就是他们个人的信念上，理论上他们就是坚决不相信有神的存在。那这理论的无神论发展出来的话，可以成为很大的系统啊，影响一群人，影响一个国家，都可以。这是理论的无神论，也是最坚定的无神论。那另外有一种是实用无神论哈，我觉得世界上大部分我们遇到的无神论者，大概是实用无神论比较多一点哈。他不会说很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理论了。到底有神无神，但是他就觉得说好像神存不存在跟我没有关系，他基本上就把这个世界当作是没有神，然后也觉得自己不需要神哈。神跟现实的生活没什么关系，这些自然现象、人生目的、生活问题 都可以在没有神的情况之下得到圆满的解决，我不需要神也可以活得很好。啊，这些人我们都遇到过哈，嗯，以前传福音啊，遇到最多的情况就是你传福音他不要，然后他有些人就很坦白，他说我觉得我没这个需要啊，因为他一切都很顺利啊，在这边读书，然后有高薪的职业，一切都很顺利，他觉得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那这是实用的无神论。还有一种是他觉得神不灵哈，就是前几个月，那个八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到我们教会这边一个冰店啊，因为有个朋友来，然后我就在前面那里排队，后面就有一个人拍我肩膀要来跟我说话，那看我礼拜天下午还穿着这个衬衫打着领带嘛，就说你是不是 Christian？ 我说是啊，对，你说你在这边嘛，我说我的 church 就在那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 ，Do you know there's no God？然后他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但他告诉我说：“你知不知道没有神？”哈、啊，我就说 ：“You know that for a fact？”、啊、你真的真的是事实吗？你知道说真的没有神存在？他说他知道 ，know it for a fact。我说 ：“How do you know for a fact？” 他说：“好像是有一次他的孩子有生病，然后他有尝试去祷告，祷告之后觉得没有用。”啊，那次孩子的病也没好，还是要看医生还是怎么样，他就觉得说没有神存在，然后他看到基督徒又跟基督徒说 ，Do you know there's no God？ 啊，因为他觉得说哎不灵啊，你祷告之后哎还是要去看医生或怎么样就不灵啊。有些人可能有些经验，他就是这个要不要信神呢？看他灵不灵。你如果测验之后他觉得这个蛮灵的，他就去信这个，那这个也是一种实用无神论或有神论。那有些人就是他觉得说不灵，然后他就说没有神，那这种他也许会改的，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遇到什么事情，那一次他又去祷告或怎样，突然灵了，他说哎真的有神，这种是实用无神论，他的立场比较会改变的，但是那个理论无神论的人，他的立场不太会改变的哈，他就是坚决相信无神。那这种人呢，在世界上极为少数哈，无神论在占世界人口大概2%不到3%左右。另外一种叫做不可知论哈，这个名字大概是英国的这个赫胥黎他发明的哈，就100多年前。的一个人物，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读过他写的那本书，叫做《Brave New World》，美丽新世界。他是一个理论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他就是说，他对神的观念是觉得神是不可以知道的。就他也不愿意说自己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但是他也不承认有神的存在，他就说神呢是不可知道的。这个不可知论哈，agnosticism 其实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觉得说神是你不可能知道到底有没有神的，不管你怎么样去探索，怎么样去研究，最后你没有办法说 know it for sure。说有神的存在，所以他就变得是不可知论，说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我觉得 it's impossible to find out 到底有没有神，这是不知道，不可以知道到底有没有神。那另外一种不可知论就是神他或许是存在的，但是人不可能认识神，人不可能知道神啊，就算是有神在那边，我们尽量的想要去认识他，但是他跟我们之间差距太大，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料，所以神是不可以知道的一种 subject 哈，所以我就把它写成这两个，一个是未可知神哈，就是不可以知道有没有神，那一个是神未可知，就是虽然是有神，但是他是不可以知道的一个 subject。所以这是不可知论哈。第三种是泛神论哈，泛神论的观念是说，万物就是神，神就是万物，这个宇宙之间就是被神所充满的，所以宇宙也就是神。嗯，我们看到的这些 日月星辰啊，地上的这些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它都是神的一部分，鸟兽虫鱼还有人呢，也都是神的一部分。所以人里面是有神性的，但是你看到那些动物呢，也都是有神性的。最出名的就是印度的这个印度教了哈。在印度教，它主要是泛神论的观念啊。这泛神论跟多神论后来就混在一起哈。那印度教它主要是泛神论，它也参有这个多神论的这个观念里面。所以在印度，你看到有些人他们把这个牛当作是圣物哈，因为他们觉得这都是有神性的。有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啊，就是我还年轻的时候，还在波人团契的时候，那有一次，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会刊哈，也有教会有会刊。有位弟兄就在会刊里面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他对这个圣灵的看法啊。他这篇文章非常的 creative， 他就这边说了，说我觉得圣灵就是正气啊。为什么圣灵就是正气呢？说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文天祥写了一首正气歌，然后正气歌一开始是这样子说哈，我把那个前面几句读一下哈，说天地有正气哈，杂然复流行。然后下面说了哈，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啊，天地之间有这个正气充满哈。如果它取了一个形状的话，那么在下面就变成这些河流啊、山川呐哈。然后到了天上的话，就是天上你看到这些日月星辰哈。那愚人曰浩然，佩乎在苍冥啊，就是说到人里面就变成你里面的这个正气、浩然之气。然后它是充满了这个宇宙之间，所以这位弟兄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我觉得圣灵就是正气，就是充满在整个宇宙之间，然后它一下变成这个，一下变成那个，然后我们里面有圣灵，就是我们里面有这个正气。他其实这个不知不觉的变成一种泛神论的观念，泛神论就是说这个神就是充满宇宙之间，然后在地上它就变成山啦、河流啦、草啊，这些苍蝇、昆虫都是，然后在天上的话就日月星辰，这个叫做泛神论。那现在你看到的主要是印度教哈，另外一种是多神论，这个的话你如果是华人的话就特别熟悉哈，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里面主要是这个多神论。这个佛教它流传到中国之后，慢慢的就成为这个一种哲学，变成是多神论哈。多神论就是相信多神的存在。在中国人的信仰里面，好比说有拜关公的、拜妈祖的哈。如果是台湾来的话，就拜妈祖、拜关公是非常普遍的哈。现在中国大陆因为也都很开放了，那个因为全中国到处都是寺庙哈，山里面的话就是大家要拜佛的话还是很方便，到处都去，所以这些都是神，人死了之后变成神。这个妈祖原来是一个民间的女子，但是现在把她当作神来拜。你如果仔细去想的话，你觉得这个逻辑的过程实在很有问题，她明明是一个人，但是现在为什么大家对她拜得这么虔诚呢？可是那个宗教有时候是无法解释的，他就是把他当作一个神，就在那里觉得拜，要来拜他。你在美国，如果你走进一家中国的餐馆，多半你一进门就会看到什么？财神，他就摆一个东西在那里，对不对？他就在那里拜，因为要发财嘛，要生意好，就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拜。这个是多神论哈。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封神榜》？看过，那《封神榜》很精彩啊，解释了说这个民间的这些神是怎么来的哈。《西游记》应该大家都看过哈，那《西游记》是本才子书哈，写的非常的精彩，就是满天神佛啊，这就是多神论，相信有各式各样的神啊，在西方也有哈，就是希腊跟罗马神话里面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神，我们读《使徒行传》， 里面就有这边讲到各式各样的神哈。好，这个多神论现在还是到处可以看到。第五个是自然神论哈。自然神论也叫做缺席之神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在西方，如果是英国或美国的话，很多人其实他信的是这个自然神论哈。自然神论就是说，他承认有一位创造者，他承认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但是神把宇宙创造之后，他就立下了一些自然的律。把这个自然的律，要管理这个神所造的宇宙，它就照着神的这个自然律在那里运行哈，春夏秋冬四季啊，还有各样的这个你说地心引力啊等等这些自然律就在那里，他们有打一个比方说，这就好像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钟，然后当初有一个做钟的人，一个钟表匠，他把它做好了一个很精妙的一个钟，然后他就 set in motion。把它上了足够的发条，它就开始不停地在那里运转，但是这个做这个钟的人他就离开了，他就不在了，所以这个神他缺席了，他不在这个宇宙当中。可是这个宇宙虽然这个创造者不存在，可是宇宙还是在那里运行，因为是当初已经被它启动起来了，而且有根据一个固定的规则在那里运行，那这个是自然神论。那自然神论哈，在我们西方，在美国，有时候你听到一句话啊 ，Mother Nature 哈，啊 ，Mother Nature 其实它是有这种自然神论的那个观念，什么事情就说这是 Mother Nature 哈。那自然神论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的？自然神论的话，它就不相信耶稣基督，也不相信有一位救主，它就是相信，对，我相信有神的存在，但是这个神它跟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我祷告他也不会听，因为他缺席了，他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可是这个大自然还是会在那里运作哈，这叫做自然神论。第六种神论的话叫做唯一神论哈，就 monotheism， 它的 mono 就是一的意思哈，就是仅有一位神。你看整个的世界上的宗教的话，只有少数几个宗教他们是。唯一神论啊，基督教很明显，另外还有回教啊，回教是只信一位神的，还有就是犹太教啊，这三个算是主要的宗教，他们是只相信一个神。有时候我们会把基督教跟犹太教混在一起来看，基督教跟犹太教有什么不一样？对，犹太教他不信耶稣的哈。他不信耶稣，他只信旧约里面的那一位神哈。所以犹太教跟基督教本质上差非常的多哈。唯一神论里面，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七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个哈，就是圣经有神论哈，这个 biblical theism。那介绍给我们的就是有位独一的真神啊，这位独一真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讲一下三位一体的观念哈。圣经的有神论相信有一位造物主，他不但是创造万物，而且他继续的与人同在。那这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说神继续与人同在哈，他用他的大能大力哈，维持这个宇宙哈，所谓这个神的护理哈 ，providence 啊，神的护理，他在护理这个宇宙，而且他继续的保持跟人之间有关系，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与人同在，这跟自然神论就很不一样。自然神论就只相信有创造者，但是不相信有管理者哈。然后神是 personal 的，有位格的，神是可以认识的哈。他也赋予我们说，我们人里面有这个 capacity 可以认识神的，是神赐我们里面人也是有灵有智慧可以认识神的。圣经是神的特别指示，来告诉我们神的属性哈、旨意、工作等等有关的事情哈。那借着圣经，一切人类所需要知道有关神的事情都可以知道， 并不是说一切有关神的事情你都可以知道，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神。但是神要人所知道的事情，一切人类所需要知道的事情，神就说我是这么的无限，你不可能完全知道我，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些，那你需要知道什么我就告诉你，你把我告诉你的都弄清楚都知道了就够了。所以我们所需要知道的那些神都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啊，这个是圣经有神论。那大致来说，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七种的关于的神论啊。那神存在的证据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在神学的讨论上主要是有四种的论证啊。我们这门课就稍微 touch 到一些大家知道有这些名称的存在，然后如果有人这边讲的时候，你大概知道这个名称代表是什么意思啊。证明神存在的证据主要的有四种的论证啊。第一个叫做宇宙论啊， cosmological proof， cosmos 就是宇宙的意思，所以这个宇宙论啊，宇宙论跟目的论不一样，但他们都是看到宇宙之后来推出神的存在。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宇宙论啊，是用这个因果关系来推论神的存在；目的论是从这个设计跟功能来推论神的存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宇宙论。宇宙论就是人发现说有这么一个世界啊，有这个地球在，有这个宇宙在啊，天上有星星，然后根据有宇宙的存在就相信说一定有神的存在。那这比较是一个哲学上的推论，他们就说什么东西之存在一定有个 cause， 就有一个东西造成它的存在，然后那个 cause 之上又会有另外一个 cause， 就是一个接一个，一环接一环啊，这个结果是因为那个因造成的，而那个因又是另外一个因的结果，所以这样子一路下来，那既然有宇宙的存在，就必定有一个使宇宙存在的这个因在那里。你一直往上推，推到说有一个无可再推之处，那个叫做 first cause， 就是第一因啊。神呢，他们把这个第一因就叫做是神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宇宙，你观察到有这个东西存在，那它就有一个使它存在的那个 cause， 那这应该就是这个第一因哈，就是这个神它必须是存在的哈。好，那有一种观念是说这个物质恒有论哈，就说也没有神，那一开始的话宇宙之间就有物质存在，那物质是一直存在的，这叫物质恒有论哈。那从这个宇宙论来看的话，就是那一直所存在的那个物质是谁使那个物质存在的，应该在那个之前还有一个 cause。 那近代的科学提倡这个大爆炸啊，大爆炸就是说在不知道多久之前宇宙之间有个爆炸，一开始只是很小的一个点啊，但是这个点里面蕴藏了无比的 energy， 那它一被set out， 一爆炸之后，它就宇宙就开始慢慢形成，而且它有向外走、向外膨胀的这个趋势。那这个宇宙论就会问说，那是谁使它爆炸的？当初那一点怎么出现的？然后谁让它这样子爆的？所以会推到最后就说，那就是神哈。那提倡宇宙论的哈，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观念，就像柏拉图、奥古斯丁等人，他们是有这个宇宙论哈。那目的论就是说看到一件东西，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design 的，而且有特殊功能，就因此而推论说它一定有一位 designer 啊。简单的话，你看他们现在那个考古学哈，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时候看一些电视上的这些 Discovery 或 PBS 的一些节目，他们考古学啊发现说啊这里有一块石头，说这个石头蛮 sharp 的，好像是经过不是普通的，稍微人家敲一敲，然后比较 sharp， 说，说他就说这个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它是一个 tool， 是一个古代人的工具。那个时候铁器还没有发明，他们是用石头，石器时代的人呢也需要 tool， 它是些这是一个好像现在的刀子一样，是一个切割的工具。那你一看到这个tool就知道说啊，当初曾经多久之前有人，然后他们是用这个工具来做这个做那个，所以看到一个工具，然后就推论说啊，有使用的人，有制造这个工具的人。简单的说，你看到一张椅子，啊，这个椅子它自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椅子是给人做的，那一定是有这个设计。复杂一点的，好比说一辆车子，说我开的车子，这车子不可能是宇宙间有些铁片、有些塑料，然后怎么样碰碰碰，最后就碰出一辆车子来，或者是你的电脑等等。好，这就是有人他是观察到这个宇宙是有一个道理在里面的，不是杂乱无章的，所以就结论说是一定有一个 designer。 那现在的这个 intelligence design 是目的论啊。最出名的这个 William Paley 讲的这个手表啊，一个人看到一个手表就知道说一定有位造表的匠，那这个也是目的论。论语里面有一段话，就是孔子跟他的弟子在那里谈话，然后孔子那时候有点灰心，就说他不想再教了，不想再说什么了。然后他的弟子就说，那你不讲话的话，人家怎么学呢？孔子就讲了一句话，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个上天也没讲话，但是呢他就让这个四时春夏秋冬就在那里运行，然后这个百物生焉，这世界上的这些百物就滋生出来了。那这句话其实里面有个意思，就在他的观念当中，这个四时的运行，这个百物的滋生是天造成的，天是默默然的不讲话，然后就他就说有这些东西出来。那这其实跟我们现在讲这个目的论都是类似的，他们有观察到说这是一个有规律的一个宇宙，然后这些东西的出来的话应该是有一位创造者，一位设计者啊，这个是目的论啊。这个本体论的这 ontological proof 的话大概是最抽象的一个观念，我们可能觉得很难理解说当初怎么会有人想出这些东西啊。因为过去呢一两千年来这个哲学方面的发展很厉害，所以他们有些想法，这些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啊，他们一些想法是我们想了半天觉得说很奇怪的哈。不过可以把它简单一点来说，这个本体论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种观念，这个观念就必定有个来源。那他们就观察到一件事，说世界上的人都有一个完美之神的观念。那这个完美之神既然有这个观念呢，就表示说一定有这个东西的本体哈，这个叫本体论。这个笛卡尔的一句名言说，我思故我在哈，说你会这边去想出这个东西来，然后它就是有本体的存在哈。那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来说，就是好比说人他遇到了什么冤屈啦、困难的时候，就会喊天，喊老天爷，老天爷帮帮我吧，老天爷替我伸冤吧，就是在人的心中有一个善良公义的老天爷这个观念。然后就问他说，那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善良公义的老天爷这个观念？你会觉得说这人间没有人给我伸冤，我就向天喊冤，我这个得不到什么东西的话，我就求天帮助我，你不会觉得那个天是很坏的？你说不是说天是一天到晚是要找我麻烦的，要来害我的，你是无可伸冤就向天喊冤。所以人有一个善良公义的老天爷的观念。他说这个观念怎么来的，说既然有这个观念，就表示有这个本体的存在啊。这就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第四个理论就是道德论，这个也是圣经里面讲的特别多的哈。道德论就是人跟万物不一样，人是天生就具有道德观的生物哈，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人哈，那不管你住在哪一个国家哈，是哪个民族，你里面都有这个是非的观念，有善恶的观念，有对错，有 right and wrong 的观念，你都知道，你 有些东西你一看就觉得说不对。Okay？ 一个小孩手上拿着一个面包在那边吃，那突然有一个大人过来把他的面包从他手上抢走了，塞到自己嘴巴里，那你一看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会觉得说这一定不对。人心里面总是有一个就是那个善恶是非的观念是天生的。那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呢？那就是说这个观念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他有这个道德观哈，所以人也会有这个道德观。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良心的作用，说世界上的人都有良心的作用。我先要请大家来看一段圣经哈，在罗马书14章第1节到第5节，我把这一段读一下，然后大家来想一想圣经在讲什么哈。这一段圣经是对基督徒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建议啊，第十三章才对哈，13章罗马书13章我从1节读起啊，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哈，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那下面的哈，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保罗给在罗马的基督徒写了这么一封信，中间有个建议，就是叫他们顺服在上掌权柄的。他讲的就是这些做官的。那些做官的是什么人呢？他们可不是基督徒，他们多半就是罗马人，不信主的人。而他叫这些基督徒去顺服这些做官的，说这些做官的，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哈，他们就是赏善罚恶，他们好的他们会奖赏，恶的他们会处罚，所以他们不是空空的佩剑等等哈。然后说这不但是为了刑罚，也是为了良心。那这段话里面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即使是不信神的人哈，是外邦人，他心中还是有那个是非善恶这种正义的观念，所以他要执行这个他们的法律的时候，就会去处罚那些作恶的，然后奖赏那些行善的。即使是不信主的人里面也是有这么一个是非善恶的心哈，这个是大家都有的这个道德观。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就是有一个理论上的一种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跟进化论有点关系的哈。进化论有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说他认为人类是进化来的，然后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 selection， 是选择一个种类的哈，一个种类，它会选择对自己的这个种类的发展有利的因素而生存下来。所以就讲到这个人类哈，人类的话就是，如果是相信进化论的话，人类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而生存下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应该都是为自己的哈。这也解释说为什么人类是自私的，就是那些对自己无利的、不好的，都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被淘汰掉了，而是说对自己有利的，然后这他才会活下来。一代一代的话，就越来越是朝这个方向。可是大家要注意到说，在人类当中有一种很奇怪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完全对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的，只是对别人有利益。他们这个叫做这个利他行为哈，这英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altruism， 就说人类有时候甚至会为了帮助别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或者明明是做这件事情对自己是不利的、有损害的，损失金钱的或损失身体的、体力的或什么什么的，甚至是损失性命的，但是他居然还去做。有人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 Dirk Williams 这个欧洲历史上的一个 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说这个 Dirk 他因为某种原因简单说就是他被抓起来，而且不久之后要判处死刑，就过几天就要执行死刑了。那他关在那个 tower 里面，那有一天因为那个看守的人松懈，他就有机会就逃出来。那当时是冬天，那个湖面都结了冰，他就从这湖面上往前逃。那后面这几个 guard 就在那里追他，在追的时候他在湖面上走，眼看着就可以逃走了。那忽然追他的有一个这个护卫的，就是因为那个湖的结冰不是每个地方都结得很沙里的，那个有一个护卫就走到这边，咔嚓一声，那湖就裂开，他就人就掉到那个冰冷的那个湖水里面去，然后在那里 struggle， 然后眼看着他就要那个淹死了哈。然后这个 Dirk Williams 他如果他为自己打算，他就大好机会，这个人快淹死了，他是来抓我的，我就赶快逃吧。哎，没想到说他就 turn around， 他说一个人快淹死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即使他是要来杀我的人，他就转回去，然后去伸出手来啊，把这个guard 给救起来了。那救起来之后，这个 guard 反过他头来就逮捕他，因为这是他的任务。那最后他又再度被逮捕，又被带回去，然后过了几天之后被执行死刑，然后就死了。然后说这是一个 altruism， 一个利他主义，所以人的心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明明是他脑子里很清楚说我救了他，我自己可能会死，那我不管他，我可能会活，他还回来去救这个人。那这个就很难解释，就是人心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是道德心哈，道德论或良心，就是这个东西会有时候促使他去做一些事情显出人性善良的一面来。那这个东西是怎么会跑到人里面的那结论就是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神是道德之神，所以当他造人的时候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就跑到我们人里面哈，这就是我们的良心哈。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神的属性哈。这个神的属性在英文有个特别的字眼，叫做的attributes 哈。The attributes of God 我们人的话就说我们人有什么 characteristic， 讲到神的话就是神有什么属性哈，神的 attributes 哈。神的属性的话它有很多种的分类法，那有些人就干脆不分类，这些都可以我是稍微把它分了一些类哈，帮助大家了解。那有时候这类跟那类中间有一些那个 overlap，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神的本质这一类哈，这下面有四个关于神很重要的观念哈，这四个你一定要抓住这个观念，否则我们对神的信仰会出问题哈。第一个就是神是一个 spiritual being， 神是灵，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说神是灵，我们人是不是灵？我们人是不是灵？我们人有灵，但是你不能说人是灵。如果说人是灵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全部都是灵，我们没有这个身体，没有物质的成分。我们可以说人里面有灵，是吗？但是圣经讲到神的话，不是说神里面有灵，是说神就是灵。神就是灵是什么意思？他没有物质的成分，他是 pure spirit， 他没有物质的成分。那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啊，先从比较熟悉的看起哈，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23跟24这两节啊， 这是耶稣的教导哈。耶稣说哈，第二十三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哈。”下面小字说：“或无个字哈。”你最好是把那个个去掉哈，前面没有个 definite article， 你可以说它就是神是灵，神的 essence 它本质上就是灵哈。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这句话告诉我们神的本质是什么，神他就是灵。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我们里面有东西，人是能够敬拜神的，因为人里面有心灵，人也有灵的部分，这使我们 capable 有这个敬拜神的能力。否则我们完全没有灵的话，神是灵，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有关系，也不能拜他啊。好，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啊。那这一节圣经我也读一下哈。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说：“主就是那灵啊，主就是那灵哈。”他们犹太人讲到主的话，就是讲到是神哈。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这句话很清楚说，神他就是那个 spirit 哈，神是 spirit， 因为 spirit 所以不可以有形象哈。我们看再看一段话哈，这段话很重要。我们翻到旧约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四章哈，好，《生命记》第四章第十五到第十九节，我也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啊，《生命记》第四章第十五节啊。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怎么样？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啊，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啊，天上也有像，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们当初曾经有一次经验，就是在何烈山，而那次你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形象。而那次神也颁下十诫，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各样的偶像，就唯恐你们败坏自己，然后就雕出神像来。这个神像一雕出来，就是男像女像，或者是一些走兽这些奇奇怪怪的像就出来了。所以神是灵，他没有物质的成分，那我们就不能够给神设立任何的形象。你说不对呀，我在某某教会有看到耶稣像啊，我在某某基督徒的家里都有摆的耶稣像啊，那个圣母像的话就不提了，所以耶稣像总可以吧？他们天主教有圣母像，那我们基督教就不要有圣母像，但是耶稣像应该很好啊，有个耶稣像。神明明是说不可有任何的形象，不要为我造出什么男像女像。你看到那个耶稣像是个男像，那个是不是耶稣的样子？不是吧？长得太帅了对，因为那是一个人的像，也不是耶稣的像。我打个比方哈，好比说你们来替王牧师画一张像，然后你在那边画，然后你就画了一只狗，然后画好了就给牧师说：“牧师，你看我给你画的像啊。”啊，牧师就看了说：“你怎么把我画成狗？”然后这算是什么？这算是一种侮辱啊！我明明是个人，你把我画成狗。那神他明明是个灵，你给他一个形象，然后你说这个就是耶稣像，这个就是神的像，类似的意思，但是等级之间又差了几千几万倍。 就神跟人之间远远的是更大的一个距离。当你出了一个形象的时候，你就是在亵渎神，因为神不是那个样子，但你是却用一种样子比神低等很多很多，不晓得多少倍的一个样子来说，这就是神。所以神他严格的禁止说不可以给他有任何的形象。那我们基督徒的话一般来说做得还蛮彻底的，就大部分的教会当中没有任何的像家里面，基督徒家里面的话多半的话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像。所以如果你家有个什么耶稣像什么的话，可以把它摘下来。我当初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看我们教会图书馆就挂着耶稣像，我把它摘下来放在一边，过几天有人又拿出来又挂回去我摘了几次之后它现在 disappear 了终于没了，那个不是耶稣像。其实有个宗教这一点做得比我们基督教更彻底哈，那个就是回教，回教是绝对无像哈，但是我们基督教应该做得比他们更彻底，更彻底才对哈，就是我们的神没有形象。而且他说就是他两个错误，一个是他会亵渎神，一个是他会误导人哈，以为说神就是那个样子，然后人就会有些错误的观念。特别是在华人中国人当中的话，有很多过去这种拜多神的这种文化背景哈，他就看了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什么如来佛什么什么佛的照样，就在那里就是那样子拜起来了，以为这就是来美国我就拜耶稣嘛啊，就是这个样子。对，好，那神是灵，大家记得这个意思哈，神他没有外表的形体，而且他不需要物质哈，要记神不需要你杀一只羊或杀一只牛给他吃，然后他不给他的话他会饿死啊，他不需要你给他上供啊。因为神是灵，所以你拜他的时候你走形式是没有用的。也说我就是来教会走一套形式啊，神他明明是个灵你不用心灵跟诚实拜他的话，就是你形式白走，但是没有拜到他，就必须要你的心灵跟诚实来拜他才行啊。那也讲到说，那我们明明看那个启示录一开始就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照的，那我还一直以为说神就是我们人的样子，就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这样子，而不是那个意思啊。神既然是灵的话，他就没有说外有的这种物质的形象。那创世纪讲的那个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是照着神他的 attributes 他的属性，说神是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等等。所以我们人里面也有这种东西，人天生里面是有爱心的，而且人有正义感的人是聪明的等等，人像神。只不过说我们这些一切都败坏了两样事情，一个是我们的东西败坏了，一个是我们一开始就是 limited， 我们不像神那些他是有无限的智慧，他是有无限的圣洁他是有无限的公义，那我们一开始就是有限的，再加上这个有限的还把它弄坏了，就败坏了，所以是这样子哈。这个形象跟样式是这么一个意思。在下面一个哈，就是神的属性，在本质方面哈，神的本质方面有四点哈。第一个是神是一个 spiritual being， 第二个他是一个 personal being。这个 personal 或 person 是这个字就造成我们。中文翻译上的一个困境哈，就是也不晓得怎么翻，就是没法翻。然后在若干年前，有人就想出"位格"这个字，然后我们就一直因为到现在还想不出一种更好的翻译，我们就还是用"位格"。大家就知道它是相当于这个英文的这个 person 或 personal 这个字就对了哈。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是一个无形的 energy 或一个无形的 force 有人认为神就是宇宙之间的一种 energy 或 force 说神是 personal， 表示神他有 self consciousness， 他有知觉的，然后他有意志的，有 self determination， 然后神是有感情的就我们从人来看神的话，说神原来像我们一样你有没有自我意识呢？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by definition 就是说认识到自我的存在 而是跟外界一切都不同的，那我就是我，我就是王某人，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我跟外面的人不一样。那你也想到说，我就是我，我跟旁边的人不一样，那这是我自己，有一种自我意识的存在哈，而不是说只是一种无形的 energy 或 force。 我记得三十几年前那个 Star Wars 啊，星际大战刚出来的时候啊，风靡一时啊，基督徒也去看嘛啊，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就是说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啊，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那星际大战就是有一种 force 哈，你看很厉害，他们各种宇宙间的这些东西，就说那有一种 force 哈，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然后基督徒也在那边说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宇宙之间的那种力哈。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神他是 personal 的哈，所以神会向人介绍自己，他说我的名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神他是有这个意志的，意志就是说一个人他会做决定。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啊。耶稣他决定他要谁，他拣选啊。好啊，我们人是 personal 的，我们人是有位格的，那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神有位格，所以我们也有位格。他说那没有位格呢怎么样，有什么不好呢啊？神如果没有位格，那你的悔改跟信主就失去对象，你是向宇宙之间的一个 energy 还是一个 force 悔改呢？你到底是向谁悔改？然后你信的话你是信什么呢啊？必须神必须是 personal 的，我们的悔改跟信主才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毫无意义哈。那神的位格的最终极的彰显就是道成了肉身这件事情，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在人间来到人间啊，这是啊神是 personal 的最大的一个彰显啊，就是在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啊，显出神是非常 personal 的啊。第三个哈，神的本质的第三个，神是一个 moral being 哈，这个刚才我们已经 touch 到了哈。我们再很快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关于神是 moral being，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比较仔细的来看神的道德属性，好比说神的圣洁、公义、慈爱、真实等等哈。那这个我们会看，因为神是道德的，所以他是宇宙间一切道德的源头，也是我们人内心这个道德律的这个源头哈，是从神而来的哈。那因为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他也用这个来要求我们啊。给大家看几节圣经吧哈，请翻到利未记第十九章啊。利未记十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呢，就是整本利未记的主题经文哈，就是这两节经文解释了利未记的主题是什么哈。好，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啊，这样子说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哦，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他的子民也圣洁啊。这个圣洁就是神的一个道德属性，神是道德的神，他是圣洁的神。那他要我们人啊，属于他的人来向他，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也圣洁哈。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神是公义的哈。第三十二章第四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哈。你这里看到神的道德属性哈，讲到神哈，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 很多这些异教的神是邪神，你看那个希腊罗马神话里面的那些神，那一个一个都是邪神，他们能力很大，但是他们稀奇古怪，做些事情很不道德的。可是我们的神哈，他有道德的属性，他是公义、善良、正直的神。那因此我们人当中也有这些东西。那神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哈，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创造。我们常常说赞美说，神啊你真伟大哈，我举目观看你所造的这些，然后就歌颂说神真伟大。那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啊？看到神的 creation 这么伟大的创造，那是神的大能力跟大智慧，所以我们在那里赞美他的伟大。但是还有一种伟大是神他道德的伟大，说神的伟大不只是说他的全知全能，还有他的道德属性，说神你是这么的公义，这么的善良，这么的有爱，这是更伟大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天地是一个有情的天地哈，圣经的说话有义居在其中哈，对，说这个神把他的道德属性也放在这个宇宙当中，那所以这个世界很美，不但是他被造得很美，而且是有神的情有神的义在里面。那我们对人也是一样，你看你跟一个人交往，然后说哎，你不但是看他的容貌跟能力，长得帅不帅啊，长得漂亮不漂亮，能力怎么样了啊，赚多少钱了，你说哎，还要看他的人品，到最后这个人品比容貌跟能力更重要，他是不是个好人啊，他会不会对我好啊，他这个人是不是很正直的一个人啊，哎，你会很 care 这件事情。你说你为什么去 care， 你如果不在乎这些道德的事情，你就光是看他容貌跟能力就好，但是人很自然的就会去在乎他的人品怎么样，他是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好，这是因为神是这样子的。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哈，我们应该是对，我们应该 take a break 了。我们现在 take a 10 minute break， 我们再回来哈。